好的，大概我们有五周左右没有特别连续的见面。从天津回来，没有参加主日，我星期天一早，也就是星期六的晚上赶走，赶回中国，再次赶回中国。所以我们应该大概五周没有见了。在五周当中发生了很多事，其中呢有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呢给我带来了巨大的一个反思，巨大的一个反思。上一周傅斯弟兄做了一些分享，我今天呢不分享细节，我要分享这件事到底它的本质是件什么事儿。这关乎我们的信仰的一个非常真实的这样的经历。在过去的三周里，我们在槟城哈尔滨有两个聚会，这两个聚会提前计划的相当充分，相当周到，同时邀请的我们的所有的学员还有参会代表也非常的到位，慢慢的大家踊跃的参加，所以各个方面表现出一个祥和的、蒙福的、喜乐的、平安的带有很大的、令人振奋的这样的果效。所以呢，我也怀着这样的一种心情，然后到了国内。到了国内，那么发生了这个事件，就是傅斯弟兄上周所谈的。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就发生的那个当时，我可以怎么形容自己呢？我突然间感觉好像是一个 shock， 一个休克这个休克不是生理的休克，也不是智力的休克，生理的也不是理性的休克，是灵性的一个休克。就这样的一件事，相对来说我是没有准备的。绝对意义上当然我准备，因为我从07年08年就遇上过这种事而且在10年在海口就是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翻版，但是那个时候都不没有这样的休克，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像是一种茫然，哎呀怎么会这样。因为那个时候是有充分准备的，那这一次我没有太大准备。为什么没有准备呢？我要告诉大家更深的一点东西。每逢国度上有这样的培训，有这样大的事件发生，尤其是圣泽亲自主办的，我呢就采取了一个给大家分享的一个基督徒的本能，就是我打开我的灵性的雷达，张开我所有的属灵的触角，我在扫描，我在搜索，我在 radaring 在不停的搜索。一般情况下在半个月之内就会有信息，有信息。因为我们基督徒是有两个信息来源，一个信息来源是外证一个外证的意思就是看一些报道，看一些消息，这外证在我看来总是辅助的。我们有内证，内证是什么呢？就是从里边神里边感动，因为我们相信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相信神是又真又活的，他会用另外的一个渠道给出信息，而且是先知性的信息。外证的信息常常都是马后炮，内证的信息常常有先知性的东西。在过去的好多年当中都有这个特点，就是甚至我可以判断小中大，大的意思就比较严重的，中就是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大事的，小就是只是小的一些骚动而已，没有什么太大的事，我都会里边都会有这个东西。但是这一次非常奇特，这一次完全没有，所以我内心就非常平安，非常喜乐稳操胜券，必胜的非常平安的心。我去到那儿，第一天第二天第一天晚上，第二天第三天中午都非常好，所以大家真是莺歌燕舞我们唱歌，你们没有去没有去，我们唱歌是一浪高过一浪，从第一天晚上的敬拜到第二天到第三天我还留下一些敬拜的画面尤其是那些米粒盒子到后来姜粒那唱时简直是陶醉不得比我们今天的敬拜还要厉害还要厉害，热情洋溢。别人看了姜粒竟哎呀这么好我喜乐。但是正是敬拜完以后下午大概两点当中发生了一个我预想不到的事这件事虽然不能把它夸大到什么说多严重，最最主要最严重的 是为什么我没有预料到。作为教会领袖，尤其是事工领袖，这对我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打击，很大的一个不理解。从那天啊，你看大家都知道啊，王恒大哥、王恒弟兄，你可能在那儿担心我的一些什么东西，但实际上呢，我最担心的，或者说我内心最纠结的是，为什么这次神没有给我丝毫的一些属灵的预感？为什么？所以有这一点是我最纠结的地方。那么经过反思反思，一直到我来的时候，也就是上个周六，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就出现那种属灵的休克状态，一直延续到我来的路上。只有到了星期六那一天，突然间翻转，就好像里边被充了气一样，一下子就好了，这个休克就好像突然间回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这就涉及到我们信仰非常真实也非常深刻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这样一个又真又活的灵魂和永恒的又真又活的神如何建立最生动最亲密又真又活的关系。那就是今天我们跟这首歌唱的与主更亲更亲更亲更亲应该给我们这样的启示。那么当我更深的了解啊，和很多同工更深的翻译的话呢，我得到了一个不算终极答案的一个可以安慰我一部分的一个答案，那就是这一次事件本来神是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些提前的先兆的。这件事件虽然化险为夷，虽然没有造成很大，但这次事件也没有啊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内在的一种坚固，包括年轻的弟兄得到了很大的坚固，包括哈尔滨的团队非常美好，结果啊实际上是相当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因祸得福，小祸啊不是大祸，因祸得福。那么我们要思考这件事有没有可能在一开始我们就有值得反思的地方呢？其实是有的，因为神借着我把这件事托付给当地的领袖，而当地的领袖实际上已经处于一个风口浪尖，就最前沿的位置，实际上神已经把一些预感交给当地的人了。但是交给当地的人，因为当地的人出现了某种程度当中的一些情形，这些情形是我今天不跟大家详细的谈啊，以后我还要跟他们再谈啊，所以想其实我已经跟他们谈了好几遍了，因为我当我了解这个情况的时候，那我才恍然大悟，我才恍然大悟，其实这个信息已经反馈到我这儿来了，但是因为我大意，我没有完全啊，我总感觉这个事应该神亲自得给我啊这样的一种预感，但是神却给了他们前沿的预感，给了前沿的非常强烈，强烈到就是已经剑拔弩张了到这个程度，但是我没有捕捉到这个信息，没有捕捉到信息，而且不止一个啊，给了两个领袖，给两个领袖都有同样的信息，我最后没有捕捉到。那么出现了这些事，那这些事出来以后，我最担心的是什么呢？其实我最担心的，当然江丽没有遇上过这个事儿，他拿着海外护照，所以我当然本能的会担心一点他。但实际上我最担心的两个人，一个是游明，一个是曹运，我最担心这两个人。啊，近邻呢我还不太担心啊，近邻我你说为什么不担心？我确实不太担心的，我感觉他的心好像还是蛮大的，蛮野的啊。蛮爷们儿的，但是我担心这两个。结果我拿眼扫的时候呢，其实我很担心游民，我很担心游民。那当时你说担心有多大呢？我告诉大家，也不太大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比你们想象的要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大家没有遇到过这事，也不懂这个国内的一些法律，因为我们在这个方面的话其实最多的只是触及啊，属于违法啊，不属于犯法。犯法的话要追究责任，违法就是你踏遍了啊，踏界了，就好像你停车停在黄线了，那时候赶快走，赶快走，是这样的。这不属于真正的法律的严格的啊处罚的这种范围，它最多一般都是啊给你点这种交流啊，给你点警告啊，给你点这个情况。但是这一次呢，有一些有点不同，但是我心里。内心真正安静下来说我是有数的，但是呢我们的弟兄，我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包括我们年长的 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强有力的啊，像冯玉这样的都没有遇上过这个事儿，一下子啊弄醒了。所以呢，这一次经过了信心的淬火，对大家都有益。但我今天呢，跟大家思考的最大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如何跟神能够保持这些亲密的关系。当这种亲密的关系有的时候就像向日葵和太阳一样，那中间出现乌云以后，逐渐出现了一些其他的情况，或者太阳沿着地球的旋转的时候倒到那边去的时候，那我们的信仰怎么保证呢？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就是时时刻刻出现那种交汇，出现了暂时的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好像是一种中断啊，就像卫星的信号，就好电视的信号，哎，出现了某种雪花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实际上是有的。在历史上一些很大的圣徒，他们都在信仰当中经历过这件事。我们的信仰可能还比较浅，有些追求神很深的人，那么他就经历了叫做枯井之水啊，叫做枯井之水。什么是枯井之水？就到追求到一个程度，突然间感觉神离开我而去了啊，你知道吗？黑暗之云。所以看到旧约耶和华来的时候，他首先是一个黑暗的云，然后接下来才是神的光，所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乌云的这样的帷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有不同的人的理解，很多圣徒都经过这样一个阶段，但是神有意的很可能就是让孩子独立，像小孩走的时候我们可能放开让孩子走啊，当人成长以后就要让孩子独立的这样情况。所以有不同的我们说真理的一种理解和解释解读，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都会有神给我们的自由，这个自由神在某个阶段让我们彻底的享受这个自由独立，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许多问题当中有独立的判断，有独立的自我。这是人格真正升华到一个程度当中的必要之路。所以我们现在的独生子女都有一个心理没有断奶啊，虽然小孩断奶一岁两岁就断奶了，但是我们独生子女可能到很大很大的情况也没有断奶啊。不光是我们的责任，是我们的父母，因为是独生子女，也不让我们断奶啊。就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啊，就是你爬到千里跑到万里，现在已经不是千里了，是万里了，所以我还要怎么样呢？还要给你奶，给你灵魂的奶，给你各方面的教训的奶，给你潜质奶，给你控制的奶，让你内心潜意识无法断奶。所以这种情况，所以真正的有大智的父母，就是让孩子锻炼，要孩子摔打孩子，让孩子真正形成 tough 的一个独立的人格，这叫做 toughening， 这叫做我们的人格和信仰的 toughening， 是需要这样的。一个父母紧守着孩子，捆绑着孩子，控制着孩子，潜质着孩子，这实际上不是很明智的父母。所以我们由此想到神，神何尝不是这样的？因为什么呢？因为神在造人的时候把他形象样给我们，其中最美好的一个最厉害的一个形象样就是神的自由，自由意识就给我们。如果神把真正的自由给我们，当然当我们恢复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必须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判断，独立的责任啊，我们的决策，我们的选择，最后我们面对这个选择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圣经里面在这个方面的教导其实是明显的啊。当神说你要修理看守的时候，没有说神啊你要修理看守，有什么不明白马上问我，没有，你要修理看守，实际上这个责任已经给亚当了，看到了没有？然后神说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这个就给人了。所以人在生养在治理遍满地面的时候，其实人是有强烈的独立的自主性的人格的。当我们再谈到整个的在马太福音，在路加福音，在谈到给一锭银子，给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的时候，主人就走了，这个人独立的决策啊，有的人带出了五千两，带了两千两，又带了十锭银子五锭银子，所有这些决策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相当自由的舞台。在这自由舞台当中，这个管家自己为自己的决策负责，所以这样就带出了良善而忠心的管家。什么是良善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能干而忠心的管家。所以如果事事都求问神，那到底是神做的呢还是你做的呢？所以为了我们的奖赏的缘故，为了我们人格的真正的成熟的人格缘故，为着我们性情真正的经过了淬火达到成熟的缘故，所以神有的时候是让我们独立的。所以我们把这些问题稍微给大家交代以后，我们还要回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当我们独立的时候， 我们如何面对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尤其是压力来了，困难来了，艰难困苦来了啊，尤其是没有断奶的这样的一些孩子，没有断奶突然间他独立的时候，那么这些压力一来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就是由信以至于信，一人必因信得胜，因信过活，因信生存啊，必须是这样的。所以凭信前行啊，凭信前行，不是耳行，是前行，往前走，往着神希望我们的方向去走。我们感谢赞助啊，我们怀着这样的心来思考我们信仰当中的一段历程，或者是反复出现的，或者是相当一段出现的这样历程，就是好像我们的祷告没有回应，好像神不在我们身边，好像我们内心空落落的，好像我们经历了一次属灵的休克啊，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啊？这时候最能考验我们的一个信仰的自立，信仰的人生的成熟，最能反映我们这样情况。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继续的用你自己的灵，用你的话语带领你的儿女，让我们不断的思考，不断的反思我们的生命与你的关系，不断的思考你的奥秘的带领，让我们在那奥秘带领当中越来越坚定，越来越回到你启示的总原则，那就是你赐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由当中能够不断的完善，建立起独立的人格，在各种艰难困苦当中，我们不仅有生理的断奶，我们有心理的跟父母断奶，我们在灵方面我们也应该有断奶的能力，那就是我们不仅信靠，我们不仅有信仰的磐石，同时我们有责任，我们有自主的能力，因为你赐自由，赐智慧，赐圣灵给我们，赐属灵的原则给我们，赐神你圣功的教诲给我们，所以我们该担当的，我们该承担的，我们理当承担，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永远不能独立的心理的残废者，也不能成为一个永远不能断奶的一个属灵的婴儿。哦，主求你带领我们接下来时间，让我们更深的进入你的心意，更深的明白你的心意，更深的明白我们与你之间的关系，在我们信仰的历程当中，尤其是那些天路历程，那些非常艰难险阻的那样的一些历史时刻，我们如何担当，我们如何成熟，我们如何独立，我们如何做出合乎你心意的选择。感谢赞美主，你要给我们智慧，你要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属灵的真相，属的真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你，阿们。天路历程，大家如果看到那个约翰本人写那个天路历程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在那天路历程我看的是就非常奇特，为什么神的恩典，神的拣选，耶稣说保守我们，凡是富有的，他说他所有的，凡是富所拣的，一个都不撇下，一个都不丢弃，这是这样的一个教导。那为什么天路历程就这么艰难呢？啊，一会儿这个诱惑，一会儿这个拦阻，一会儿这个困难，好像这个路上就好像孙悟空西天取经的时候，到处都是拦阻，到处都是险阻，而且有的险阻是什么呢？有的是好像要丧命的险阻，就好像在加利利海渡海的时候，本来神说你渡到那边去，已经应许了，这是肯定保守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有感觉要丧命的那种感觉。所以耶稣说你小信，小信是因为你们不了解耶稣已经把这实体告诉你们，应许告诉你们，你们渡那儿也就必然的神有保守，但是在这个渡的过程当中还是有惊涛骇浪，这个惊涛骇浪大到一个程度，让你怀疑信仰，让你甚至自己要丧命，让你感受到神啊，你到哪去了，为什么还不救我们等等，就出现这个问题。所以彼得的那种惊呼，就是我们每一个圣徒在信仰历程当中很可能不仅一次的一种惊呼，一种呐喊，神啊，哪去了，我要死了，要丧命了，你还不出手，那这种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思考耶稣那句话，你们到那边去啊，实际上呢已经把底牌告诉我们了，已经把一个基本的应许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今天要再次从更加宏大的角度，从新旧约整个神的启示角度来思考我们信仰当中神的一些更加框架性的根基性的宏大的背景性的应许啊，靠着这样的应许才是我们磐石当中的磐石啊，才是应许当中的应许，我们基于这样的应许，我们可以走天路，在最最关键的时候，当真正的我们的呐喊的神啊，我们要死了，你怎么还不出手的时候，我们想起这磐石背后的更大的磐石啊，不可动摇的磐石，我们要这样的思考。所以在天路历程当中，我们不乏遇上这样的一种窘境， 这种窘境概括起来就叫做困难不断，压力不减啊，祷告不应，然后忧虑绵绵啊，不仅仅忧虑绵绵，有的时候惊呼啊，神啊，你到底哪去了啊，我们要丧命了，到这种程度。所以困难不断，一个困难接着困难，属实的困难，情感的困难，生活的困难，各个方面的困难，内心心理的困难，各方面的困难，压力不减，不仅有这样内在外的困难，而且压力叫做压力山大，对不对？压力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最可怕的一件事就是祷告不回应啊，这个时候祷告不回应，祷告不回应，这一点最要命啊。所以我刚才分享了我刚才的那个经历，就是为什么我也在安静，我也在扫描，我也在祷告，而祷告回应的东西实际上呢是没有回应，没有回应按一般情况下就是就好像飞机一样，没有情况就是晴空万里，你就可以啊飞就可以了，为什么突然间会出现乌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呢？那么有一些人在困难面前祷告不应，这个时候他们就更加忧虑了，所以就更加的忧虑，有的是怀疑啊，有的是痛苦啊，有的是绝望啊，有的是怀疑信仰，怀疑神，怀疑自己的救恩，有的是到这种程度了。所以这样，这就是再次回到了孤儿的状态。什么是孤儿呢？孤儿就是罪人的状态。什么是罪人呢？罪人就是一个子体脱离了母体，部分脱离了整体的状态，再次回到了那种孤绝的那种孤立的状态啊，那种儿子脱离了母亲啊，一个儿童脱离了父母那种状态，就是罪人的状态啊。原来罪人的状态不是达不达标的状态，大家都知道吧，我们读三三十查经已经知道了罪这个词 hamartia 这个在希腊文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孤独，部分脱离了整体啊，一个部分的生命脱离了生命的源泉啊，一个枝子脱离了真葡萄树那样的一种残缺的状态，孤独的状态。那么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例子啊，这既是一个原则教义，又是一个例子，我们从这个原则当中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回到神的心意当中去。我们一起读马太福音，一起读这段，你们这小信的人呢，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都在流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啊，这是登山宝训当中的大篇的讲论当中的一部分，这里边的背景大家都知道，我们彩虹之家大部分地方都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就是忧虑啊。当时犹太人忧虑，因为那个时候不像现在 IT 时代物质极大丰富时代，有产能过剩，有啊很多的什么库存积压，不是这样的啊。那时候需求它绝对的一种匮乏，那个时候人就为日用的饮食，每天的吃穿，这样的一种忧虑，所以神就告诉你不要忧虑，尤其是对他的拣选的儿女以色列人啊，不要忧虑，不要忧虑。那其中不要忧虑，所以神就给我们做了一个比喻，就是野地里的花，野地里的草啊，就是所罗门王那时最荣耀的时候，还不及野地里边花一朵的，就是那个花，神创造的这么完美，这么和谐，这么鲜活那样情况了。所以，但是这个草呢，今天还在，明天就在罗里边。所以，神给他们这样的装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这么一个可以说卑微的这被造物啊，可以说一生只是啊朝花夕拾，就是啊一朝一夕就结束了，所以神还给这么完美的东西，何况神按着形象样式创造人呢？所以神定有预备，这就是这句话大的一个背景。所以这里边给我们看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神似乎对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很大的一个托住，很大的一个祝福，很大的一个赐福啊，这是我们在面临的日用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忽略的。所以神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类比启发我们，就是告诉我们你不要忘掉造物主对人类有一个更大更大的美好的计划和怜悯这个情况。但是这里边出现一个小信之人，小信之人，这个小信是两个字，一个是信，一个是小，两个词合在一起的，在原文的希腊文的。所以神说为什么小信呢？为什么小信呢？所以根据我们的查经方法，我们就反解了。那么神信当中一个一个有奇特的一个标准，那神信当中一定是大信。那么这个大信、正信、全信、确信这样的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他信的到底是什么呢？我们说信也是带有及物带有内容的，就是信什么，信什么，这个大信到底信什么。你说我们小信，到底我们小信缺了什么？你说那个大信，那个正常的那个信，那个信到底是个什么状态？他信的是什么？所以我就要抓住这个小信，我们要问大信何来，大信到底是从哪来的，大信的目标是从哪来的。所以我们根据我们祷告的系列，还记得吗？我们在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一直谈祷告，原来在祷告当中，祈求和祷告这是一类，祷告就是祈求，祈求也是祷告。所以在祷告不断的时候，这个时候出现什么？信是得着就必得着，还记得吗？啊，马可福音十一章谈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叫信是得着就必得着。你们祷告祈求，凡你们祈求的，只要信是得着必得着。所以祷告祈求是第一步，然后怎么样呢？神给你一个信啊，给你一个事，给你一个回应，所以你得着了，相信了，相信这，相信什么？相信不是相信你的祈求，也不是相信你的祷告，是相信什么呢？相信神给你这个回应。所以相信就叫信是得着，得着什么呢？得着神给你的回应。所以你就相信，相信这个回应，然后怎么样呢？等待神的成就。当然你要尽上你自己的本分，等待神的成就，这就叫做信。所以信呢，在圣经里边，信它都有一个信的内容，信的内涵，信的目标。这个信的目标是什么呢？从神而来，神来了，神的话，神对你每一个祷告祈求给你一个内心的感动，内心的应许，直接跟你说话，借着圣经跟你说，借着圣徒跟你说，借着环境跟你说话，总的来讲给你心里很实在的印证，那个或信息就是得着。然后你信这个得着了怎么样呢？你就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你就有见证，你就由信以至于信，你的生命就是一种信仰的人生，而鲜活的信仰的人生。还记得吗？这几步还记得吧？我们是要做祷告啊，四部曲，或者是祷告的四个程式啊，祷告的公式就是祷告祈求，然后神给回应，抓住回应，相信回应，然后看神成就，这四步。那么这个大信如何理解呢？难道大信当中信什么呢？信神应许，神没给应许啊。啊，我们现实当中就是所谓的困难来了，压力来了，这等等，我们祷告不应啊，祷告没有应啊。所以我们看到我们的祷告生活，信仰生命，我们会出现一个新的一个 case 啊，新的一种情况，新的情况就是我们祷告没有回应。所以这样没有回应，我们说应许啊，神的应许，神的回应。什么叫做应许呢？应许常常是在你没有祈求之前，或者是刚刚要祈求，神已经给你应许了，这样祈求，主动的应许。比如说神对亚伯拉罕和萨拉的应许啊，就是要赐给你一个儿子，这个应许。所以这个时候你抓住，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没来得及祷告，神已经把应许给你了。什么叫做回应呢？回应也是一种特殊的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你先祷告，然后神答应，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应许。两个加在一起都属于广义的应许啊，狭义的应许就是你还没有祷告了，神就给你了，神就告诉你了未来发生什么，对吧？应许呢，就是回应呢，就是你祷告了，哎，神给你个答应，也是一种应许，特殊的应许。总的来讲，都是神跟我们的一种互动，从神那儿来的啊，一个 response 或者神来的一个 message， 一个信息。然后是灵里得着吗？有的人啊，回应也好，还有祷告也好，还有应许也好的话，他里边灵里边有一种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好，各方面他自己知道，哦，神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感动，一个引导，是灵里得着吗？还是另有感动？所以是神的应许吗？是神的回应吗？是灵里的得着吗？是另有感动吗？大信何来呢？我们有一个问号，我们会发现似乎都不太符合，不太符合那样的一个尺度，那样的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跟神的交互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有需求了，我们祷告，然后祷告祷告，横切横切，进食进食进食，哎，神有回应，然后我们相信了。似乎都不是这样。我们还有一类非常普遍的啊，非常普遍的，不是很少的，实际上是非常广泛的这么一种情形。这种情形就是我们祷告没有回应，可是困难不断，压力不减，到这种程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要谈大信的由来， 那么这里边的大信到底谈什么大信呢？神为什么要举一个例子说那个野地的花啊，这样这么一个卑微的生命，神要这么恩待他，这么善待他啊，这么美好的把各种美善的加在这样的一朵野地的花里面，何况人呢？这就意味着人，神将对人更大的恩待。所以圣经这里边就透过耶稣的话，原来神对人有一个更大的心意，而更大的心意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对人的更大的应许，更大的应许，更大的赐福。所以大信由来，由来告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借着耶稣的这个比喻类比给我们看到的，第一个，神爱万有，神爱万有，野地的花也是他创造的，这么小小的一朵很卑微的花，神都这么善待。所以你就想，神所创造的其他的动物，其他的更大的植物，当然神也善待啊。当你看到美国的那个 Redwood 那红树山的时候，那可以啊，这个树啊可以开出一个汽车通道，这个汽车可以从这树底下穿过去啊，这么大啊，很大很大的，那可以活几百年上千年到那种程度。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当然需要造物主特殊的设计，特殊的保守，所以才有特殊的生态环境，它能生长这么大。所以我们完全相信神对野地的花这么卑微的一个生命，这么短暂的生命，神有这么恩待。神对更大的植物，更大更复杂的动物，神都有美好的既定的旨意和恩典。所以第一个，神爱万有；第二个，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神爱世人不仅仅是把他独生子赐给我们这种救赎之恩，还有一种普遍的恩惠，那就是降太阳照好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所以神不仅爱万物，神更爱有他形象按下的人，甚至是罪人，神都爱啊，爱的也比那些没有灵魂的那样的一种被造物要恳切啊。接下来更爱你我，更爱你我，主内之人。所以神爱万有，神爱世人，更爱你我。你我是什么呢？主内之人，就是认识了耶稣基督，在基督里边有圣灵，有信仰，有追求，有神的救恩保守，有神的拣选，更爱这批人。所以这两种爱不同啊，这前面一种爱又不同，一个是万有被造物，一个是爱治理万有被造物的神的代言人，神的代表，那就是人类。那么在人类当中，神有一批特殊的人，是神所主义的儿女，是选民，所以神就更爱你我。所以当神说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之人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所神爱所有的人。当神说神爱世人，甚至降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之永生的时候，那就是神对他的儿女主内之人你我有一个更加特殊的爱，那就是什么呢？那就是救赎之爱，永生之爱。看到了没有？这是神对人类两种不同的爱，一个是普遍的恩惠，在真理的教导当中叫救义方面，一个叫做 common grace general grace， 一个叫做 special grace， 就是救赎之恩。明白了吧？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到圣经更大的应许，更大的一个框架当中，更大的基础当中，那就是这个应许的由来。所以这是一个真啊，这是一个真，有这个真我们得到的应许我们才信。所以这个大信是对这个大真，这个大的应许基础上我们形成的大信。所以耶稣这里边的信，所以你们小信之人呢，你们小信之人，不是指着我已经给你们具体的，你要穿的，你要吃的，我已经给你回应了，所以你为什么还怀疑，你为什么还忧虑呢？不是这样。神这里边的小信，不是指着对某些特殊的人，他的选民或者个别的人，一个人两个人一个家庭，那种祷告蒙应许以后，蒙回应以后，他们还怀疑，不是这个，而是对整个的选民，包括以门徒和犹太人所代表整个选民，告诉他们，你们是小信的，你们小心，你们要看到神宇宙性的一个大的恩慈和整个对选民的一个大的应许，那就是什么呢？要赐福给你们，保守你们，然后接下来怎么样呢？你们的救恩是有确据的，你们的救恩都在我的保守当中。所以无论是普遍的恩惠还是特殊的恩惠，其实神透过这句话，透过这个类比都给我们了。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同一章，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了啊，不是接下来，就是在这一段里边，在这一段里边， 你会看到神给了我们差不多非常明确的答案。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贵重得多吗？这句话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就是你们在父的眼里啊，比飞鸟要贵重得多。那你们是指谁呢？不仅仅是人类，也代表选民啊，也代表选民。所以你们人类要比那些飞鸟贵重得多，这是神的一个大的应许啊。神借着这个类比，耶稣这个启示告诉我们，神有更大的应许告诉我们。那么你们作为神的儿女，神的选民，就是你们在世人当中又是一笔特殊的，蒙受比一般世人更大的一个恩典，那就是神要收你们为儿女，赐给你们永生，永永远远享受他的恩典，而且在现世之旅当中得蒙他的保守。就是我们艰难，但是神已经得胜，那就是什么呢？在主里边有平安，在世上有苦难，但是神已胜了世界。这句话我再次用刚才那个比喻，就是耶稣说你们渡到那边去，也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已经胜过了加利利湖，我们已经完全可以渡到那里，就是在属灵的超越时空的真相当中，我们完全可以渡过去了。那么在世上有苦难，就是我们渡的过程当中依然可能会经受惊涛骇浪啊，惊涛骇浪有的时候好像我们险些要丧命的时候，那个时候，但是呢我们不要怕。所以这个信仰之旅原来是这么奥妙的，原来它有上面的一个既定，下面过程当中的一种可变性或者不确定性。这个不可确定性是形而下的，可确定是形而上的，形而上决定形而下，所以就决定了这样的风波不能够颠覆神的旨意。所以这是属灵人巨大的智慧啊，巨大的智慧。所以根据这样的领悟，我们再来看神更加基要的根本的启示，那就是在伟大的经卷以弗所书当中充满着一些超越的教义。我们看这段圣这部经典，在第一章当中就把许许多多的一些底牌一些结局都告诉我们了。所以我们来看它的1章4节，一起来。就如神从创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然后再看，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神在永恒当中的既定。这个既定的结果不是你现实当中你还有一些哎呀忧虑啊，有些小心啊，有些各方面的见不得光的一些东西，不是这个，是指什么呢？上面定了最后的目标就是这样，你们目标都要到我这儿来，都要成为我的儿女，都要得儿子的名分，都要成为圣洁，因为他的儿子圣洁，你要进入他的身体，被他的圣灵，被真正的身体最后归为圣洁，就好像嫁接的野葡萄最后在真葡萄树上不断的更新，最后成为真葡萄树，也能承载真葡萄，这样的意思。所以神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天上的未来的永恒的远景啊，就好像我们坐车的时候，我们买机票的时候，我们买机票我们要说 terminal， 我们说啊，我们最后的 destination， 我们去哪儿？去北京，去上海。我们坐飞机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已经定了，我们不会忧虑，不停地问服务员，你这飞机要飞到哪儿去啊？啊，能不能告诉我？我还有怀疑啊，到底去不去上海啊？你不会，你心里都知道到哪儿去。所以你坐飞机的时候，其实你从来不会搅扰到哪儿去，你不会因这个而 worry。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很多是因为这样的一个信带出来的一个安稳。只有神经病，只有一些神经不正常的人在不停地问，那这飞机到底到哪儿去啊，能不能告诉我是真实的还是假的，他才出现这个问题。所以这句话呢，实际上就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的 destination 无论从各族各邦啊，什么种族什么阶层啊等等，历史历代最后神在的选民都到那儿去，实际上给了我们啊，就好像一个大的一个，无论是动车的枢纽还是飞机的枢纽，怎么样呢？从各方最终都会到那个地方。 所以你要看那些航空路线图的时候，那么比如说国航在北京啊，比如说啊 Delta 在这个哪儿啊，在这个 Atlanta 亚特兰大，比如说 AA 在达拉斯啊，比如说其他的 United 在芝加哥，你就能看这个总部，哎呀，各种飞机线最后都到飞到哪儿，对不对？你看那个图的时候，你就看到啊，无限的飞机线都聚焦到那一点。所以神给我们看到这一点，就是历世历代神的选民最后被神都最后归到那个在那个，那就是真正的圣徒的总会。所以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那将成为一个得救重生的真正神的啊儿女的圣徒的一个总会，那就是这里边说的这句话，不是让你说，哎，我们还没有圣洁，我们还有瑕疵啊，我们怎么可能啊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呢？不可，神说的不是你现在这个问题啊，不是你说渡到那边去已经告诉你，不是说风平浪静，不是说这个啊，不是风平浪静，是到那边已经确定了，所以以后我们将在基督的圣洁的身体当中成为圣洁的肢体，彼此互相的连接，这个已经定了。那你说我有现在有很多软弱，哎呀，我见了那个女孩我就迈不开腿，我见了那个男孩我就感觉好像是脸上害羞的，我告诉你到天上啊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就像天使一样，也不嫁也不娶，到那个时候完全自由了，就不会出现这些荷尔蒙的搅扰了啊，那是一个更加喜乐更加自由的人，感谢赞美主。所以我相信在神那里边给我们预备的一定会更好的，一定会更好。所以我们豁然开朗，当一个人生命，什么是有智慧有信仰的生命呢？有基督教信仰的生命呢？原来我们需要这样啊，就是第一个深深的知道答案，答案已经清楚了，第二个结局已定，答案已清结局已定，然后怎么千难万险信步闲庭，什么意思啊？就是飞机我买的去北京的机票啊，剩下的我就交托给航空公司，我相信航空，相信飞行员，我相信这些啊，我就不再担心我今天去哪儿了，不再总问了，那我就安心的睡觉了。所以有些人啊，一上飞机哇就睡觉，所以我现在上飞机也差不多能睡，姜丽一上飞机五分钟就睡着了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姐妹上飞机30多个小时没睡啊，当然30多个小时她不是担心要到那儿去啊。他是有点那种兴奋 over excited 啊，有些人是这样的。但是你说有没有人啊不停的问呢？真是有这样，人达到了老年，比如说脑萎缩、老年痴呆、老年健忘等，就会出现了不停的问啊，就不停的问，就会问啊，问航空公司的这种服务员，甚至到机舱问那个机长，哎，你到哪儿去呀？我是去北京，一会儿到哪儿去呀？那就是说什么呢？人精神错乱了，人失去了人的基本的领受能力和判断能力啊，和记忆能力，那就不行了。所以我们正常的人读圣经，如果我们读通了，今天你都读懂了，神已经把这个结局告诉我们，所以我们有答案了，我们结局叫做稳操胜券了。那么我们再遇到一些现实当中的艰难困苦，我们怎么样呢？就是毛主席说的那句话，不管风吹浪打怎么样，胜似闲庭信步。所以信步闲庭就成为一个基督徒真正的有信仰的一种状态。所以基督徒真正建立信仰以后啊，和儒家完全不同。儒家什么呢？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永远的是一个苦行的这么一个人，就是努力的这么人啊，无论是他积极也好，被动也好，或者是什么进忧退忧的也好啊，是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乐而忧，总而言之就是一个苦，就是一个承载，就是一个啊，就勇往直前不确定这个东西，他从来不会有真正的啊，有基督享受那个信仰当中出现的一种什么呢？一种泰然，一种安稳啊，一种潇洒，一种知道结局那种状态，他从来没有。我打个比方啊，假设高考啊，高考有一些孩子很努力，但是有一些孩子呢也比较努力，但是因为他的成绩差不太多，但是这个成绩呢，哎，获得了啊、某个名牌大学的内定，说根据你体育、文艺还有考试各方面的成绩，我们已经内定选你了。你经过高考也好，不经过高考我们都要你。所以你看这两个孩子啊就不同了，真正老师和家长会看的，你就看这个孩子 永远带着某种不确定性，岌岌可危，在努力着，在考试，所以他总会带出他的紧张状态。你再看那个孩子，无论是他在学习还是读书还是背诵，他里边都有一份安稳。所以基督徒应该带出安稳，所以这个安稳长期来讲，你从他的眼神，你从他的鱼尾纹，你从他的皱纹，你从各方面你能看到他的生理和那个生理是不同的。一个总是眉头紧锁，总好像不知道该怎么样，一个总是太阳到哪儿都是乐呵呵的。所以我在美国真正基督教文化，就是支持特朗普的那个美国所谓圣经带中西部那些人，我就能看到那些人，那些人笃信不疑，就是我们是上帝的国，我们这个国家，我笃信上帝，我不信这个，不想这么多的哲学问题，不是总是眉头紧锁，不是搞那些东西，无论是哲学思考还是文化思考，还是啊为自己的日常的饮食这么忧虑，不那样。哎，他就是非常安详。所以西方人有，我这次去温州，有一个人啊，到了法国，到了欧洲转了一看，他就特别惊讶，他说为什么欧洲人总是这么跟你点头，这么发自内心的笑啊？为什么中国人很难笑啊？还记得我那次啊，很多年前，几年前去洛杉矶嘛，洛杉矶有一个中国的官员，就是我只有到教会来，我重新恢复我笑的本能，因为在官场当中不能笑，不知笑已经失去了笑的能力了啊！人总是绷着脸，总是怀疑，总是怎么怎么样。所以一个人真正坦然的笑啊，安然的笑，一种微笑，一种善意的笑啊，一种无忧无虑的笑，一种像孩子般那种笑，单纯的像孩子。怎么单纯像孩子呢？有确据了啊！你像小孩，他不会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有确据了。所以不同的信仰导致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文化孕育长大的人，他的整个的心情心性都不同。所以凡是儒家所带出来的，总是那些大儒，所谓总是承担，你感觉他信了主以后，就好像还是为主承担，为主受难，我来承担，都是这样。真正信主不是这样，真正信主是神已经定了，耶稣已经成了啊，由他承担。我们无论怎么样，我们都是啊，总是坦然面对，就是这样。就像昨天我在国度分享的时候，真正遇上一些突变的时候啊，有些人就在那儿，你看那小子呆头呆脑的又来了啊，又搞这些胡闹，搞这些恶作剧啊，又查什么身份，查什么，你看那个傻乎乎的样子，你看呆呆的样子多可笑，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怎样。有些人就很紧张啊，又很紧张。为什么那天不紧张呢？因为他有确据了，他觉得啊，人生之旅也好啊，神的主权也好，我自己的确，我的归属呀，这些东西，他看出了大局，他就可以了，看出大局可以了。所以这个也让我思考了一些东西，也让我思考了啊一些东西，就是现场当时我也思考了一些东西，反思了一些东西。所以一个人明白了、读懂了圣经了，知道自己是人，世人的一份子，我们领受神的爱，知道了人是什么呢？我自己是选民的一份子，那怎么样呢？我就更加安心了，因为是神的人的一份子呢，我知道神对人有恩待，我们人一定会有，无论怎么样，我们再专制的国家，我们多少也有点尊严和自由，再专制的国家我们也有点尊严和自由。如果是神的选民呢，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追求，我们以后将更加的有神的保证。这就是基督徒的大智慧，而这个智慧不是说出来的，是不断的靠着信坚定，信坚定慢慢的陶造出来的。我们就冲破了眼前的风浪，眼前的苦难，然后进入了主里边的平安。所以用一个现实词啊，就叫做酷毙啊，就是酷毙了。所以这样的人才真叫做酷。我们的酷啊，不是啊跳跳街舞啊，不是跳跳闪，也不是啊搞一些什么特殊的哇一些什么样的穿的很奇装，也不是的。我们的酷啊，发自内心的，发自信仰，发自跟神的关系，发自对神的心意和大应许真正知道的，所以就酷了。我们再举个例子啊，在希伯来书当中啊，希伯来书在十一节谈信心的伟人、信心的案例当中啊，他突然间出现这么一句话，在开始以后，信是所望之实底，未见之确据，以后第三节 他就出现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这句话没有谈到了，接下来就谈信心的伟人因着信，信什么呢？信谁给他们，他自己，他的家庭，他的时代的应许。然后他就不像亚伯拉罕，因为信怎么样，因为谁谁因为信怎么样。那么这个信，这里边谈到了我们因着信，这里边我们因着信什么呢？是已经看破真相的诸圣徒，诸圣徒成熟的属灵人。所以因着信，这里边的信就不是个别的神对某个人的应许，是神对整个的人类的应许和选民的应许。所以我们因着信，信什么呢？信神说这个世界是我创造的，是我借着我的话创造的。所以这样一批人就出现了一个对世界的某种一种带有调侃性的一种幽默，就是什么呢？就是是世界诸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啊！你现在无神论、怀疑论啊、进化论、宇宙大爆炸论、什么康德论，这个那个论啊，说来宇宙这样东西来，他们就在那笑。哎呀，你实在是小学，实在是看不到真正的本相啊！因为我们信是神的话的，不是。是显然之物，无论是碰撞还是融合还是人的智力的添加，最后导致的啊，这个整个的世界的本源是神画出来的。所以你看到了吗？他知道一个大的神创造的一个真正的根本，他相信这个事实，所以他就笑看啊整个人间的一个小学啊在叽叽喳喳的在谈世界的起源。所以这种潇洒，这也是酷毙的一种反应，就是对整个宇宙真正来源是有形之物来有这种有形界可见界来源的一种真正的酷毙的一种神态，酷毙的一种思想意识境界啊，真是太有意思了，太有意思了。比如说啊，前两天我在天津啊，给他们分享了一个，因为他们都不信，大部分都不信主，所以我就把我分享的一个叫创造之闸、创新之闸这么一个管理学的一个信息呢，我原来引述了一些圣经，我把圣经拿出来，就完全没有圣经。结果谈完以后呢，就像丢了一个炸弹，而且是一个小原子弹，嘣就炸了。哇，他们在这热火朝天谈，他们谈来谈去谈，就是怎么还有这么一套东西？怎么这套东西太奇特了？哇，简直是大师级的这么一套思想体系。就是有些人很聪明，然后接下来他们就谈了啊，这个啊，我们哎，于博士，你觉得这个对不对？你说这个对不对？你觉得我这个对不对？啊，你在这听了，你就在这有笑了，因为什么呢？他们谈了很多的思想想法，有一点就是对现实都有一个不安分，都希望有更高的理解、更高的境、更好的解释。但是无论他们看的什么书、自己怎么想，都没有达到啊圣经启示那个究竟，所以你就看着就有点啊。在这内心当中呢，有一种发笑，一种微笑的，就这样的一种情况啊，就是你看到这些东西，在听世人的解释，你心里有确据，你心里知道是神造的，而且是借着神的话造的，这就叫做信啊。最后给大家通达之人，我们要做一个通达之人，我们一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就要通达。什么通达呢？告诉大家啊，第一个。底牌当知，信是什么呢？信就是所望之事，未见之确据。我们已经谈信谈了很多了，就未来很多的事我们不明白，我们怎么样？我们忧虑。所以人是一个前瞻性的动物，如果没有前瞻性，我们再好的现在的生活，如果说明天会发生怎么样，哇，你就马上就慌了。所以我们常常要把自己的平安寄托在未来，但是有人犯了罪了，对未来看不清楚，跟神失去了关系。所以神启示、神救赎、神启示圣经，告诉我们未来的一个大局和归宿。所以我们明白了这归宿，我们就安稳了，我们就安稳了，一切都安稳了。人在一种不知道明天将怎么样的时候，现在你再幸福也是不安分的。尤其是有些人先天性格当中就有这种挖锐的情节。还记得以前我们举例子吗？啊，我们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就是我们教会的弟兄。别人找到一份工作，哈利路亚，哎呀，感谢神，神给我工作了，一年的、两年的合同的等。结果这个弟兄找到一份工作，两年的，结果我说，哎呀，祝贺你，祝贺什么呢？两年以后不再找工作了。你看， 看到的，他对平安的这种理解，他看到的是什么呢？是两年以后这个又没了，我又茫然了，又 aimless， 我又重现了一个一叶扁舟了。我们现在有没有人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情况呢？就是明明在恩典当中，明明在一些大的，就像走路一样，就走吊桥一样，旁边有缆绳，碰面有缆，只不过他走的时候有点晃啊，他就又掉下去这样的。还有呢，就是我们走真正你看在开高速公路，开高速了，每一个道都有路标，都有护栏的啊，你开就行了啊。他就为哎呦又就转弯了，哎呦哎那个东西不太清楚，哎呦有点黑暗，他整天的就是一惊一乍，这叫做患得患失。这样的孩子，那当然我们需要用神的真相给辅导。人要安步当车呀，要闲庭信步啊，你要看到大局。这个大局就是什么呢？就是解决罪人当中最想知道但是不能知道，靠着神的恩典知道的东西，那就是未来，那就是底牌，那就是归宿结局。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思想意识的话，我们不仅知道我们人生最终的归宿，我们做任何的事，我们尽可能的也要了解底牌。有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底牌，你需要努力，有的时候呢你需要做规划，需要做预测，甚至需要对自己的使命和意向做人生的宪法，人生的宪章，就是你自己定下这个目标。因为神在人生的信仰之旅当中，我们叫做天路历程当中，神给了人的自由，所以你应该向着什么样的一种美好的生命进发，这个神给你了，所以你要了解这个最后的这个目的和底牌啊。所以底牌当之，结果贵小。什么叫结果贵小？就是结果你应该最美好的，贵的意思就是以此为贵，就是崇尚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呢？你要尽量的要把握结果，把握结局。所以七个高效人士的美好的习惯当中，这个 Stephen Covey 所谈的第一个叫做以终为始。以终为始就是一下子就看到那终结，然后做好每一天啊。他一下以终为始，就是，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蛮有跟我们基督徒信仰的人生是蛮落地的一句话。以终为始就是你只有看到终点了，你每一天才安稳。如果你看不到终点的话，这人就毛了，这人就毛了，明白吧？这人就毛了。所以人一毛就会出现很多叫做失常、失意、失招就像下棋一样，昏招就出来，一招接一招，一招步步全是昏招最后这个人完全失常了，完全失态了这就不行。所以底牌当之，结果贵小能知道的就知道，不知道的自己定。如果实在不定了，那当然你要努力的去面对，有些东西是你控制不了的。有没有正经？有这样就像那个风浪一样，是彼得控制不了的。但是什么底牌有的时候神已经给你了，你就不要担心了。有的是神已经给你这能力了，让你自己规划你的人生。我一年两年，我的一生，我的家庭，我的孩子，我十年以后什么目标，你应该以终为始，把这个终自己定下来。然后接下来告别忧虑，胜券稳操。你底牌定了，知道了，你结果也知道了，就不要忧虑了。如果再忧虑呢，那你就要看医生了。有些人忧虑可能是有需要看医生的如果你真正的按着神的心意做了，你的忧虑慢慢就去掉了，就告别忧虑了，告别忧虑。因为什么呢？你已经稳操胜券了，胜券稳操了。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信之人的一个生命的模式，生命的形态。这是什么呢？这是从一个基督徒本身就是一个大的格局，就是我一生最终的目标，永恒的目标我已经定了，所以我在地上无论是暂时寄居的，还是一个帐篷，还是一个什么使命人生，但是我就向着标杆直跑，我不再忧虑什么了，我就托付完成我的使命就完了，因为我最终结局。由于这样的一个人生模式，根据范式的一种关联，也就是原则关联，我们就需要从这样的神给我们启示的由信至信的人生模式当中，能够归纳触类旁通，能够定出来， 不要生活在一种不确定当中，尽可能的让生活的目标确定下来，然后你的生命就会事半功倍啊，就会一天心思一天，就会一天当两天用啊。如果有的人工作也模模糊糊，信仰也模糊，教会的委身也模糊，对象也模糊，所有都模模糊糊，你说这个人的生活质量会什么质量？他即使一个智商150、180的像比尔盖茨的天才，那他怎么样呢？叫做蹉跎光阴，他一定是蹉跎光阴的，因为他自己就像一个船没有舵，就像一个船没有方向一样，整个就打转，那船越好打转越快啊，实际上呢不会走出任何的啊一个航程来。我们现在也有这些地方，就是他的恋爱啊，他的服侍啊，他的工作啊，他的品格啊，他的各方面信仰各方面都还处于某种打转的状态，这样不行，这样的话呢浪费光阴，要珍惜啊，爱惜啊，爱惜光阴，爱惜光阴怎么办呢？大的方向定了，然后在人生的方向中的方向具体的方向你来定，你来定，好不好？那样我们生命不再一样，生命不再一样。所以底牌要知道结果，尽可能要知道告别忧虑，很操圣卷。所以马云也好，比尔盖茨也好，乔布斯也好，他们当知道他人生他要做的，无论是产品，无论是服务，无论是一个什么终极的高端的一个东西的话，他一旦定下来了，他的人生完全不同了啊！他人生不再给你搞那些啊忧虑啊、患得患失啊、低级趣味，搞那些整天的乌七八，不是这样的。他真正的向着标杆直跑，向着标杆直跑。我们需要这样的人生啊，这叫什么呢？这就叫做潇洒人生，这潇洒人，人生达到这就潇洒了。跟潇洒人生相对立的，最好的词就是患得患失的人生，是因为你在某一个方面、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还没有拿到底牌啊，也不想拿到底牌，而且你自己也不会规划自己的底牌，所以最后呢？患得患失，我告诉大家，患得患失是个漩涡，你只要在患得患失里，他一大圈，他又往里给你走的，你知道吗？游泳的人知道吗？游泳的人，我那个时候小时候用叫躲避漩涡，因为漩涡一下给你缠下去，你出来的时候是相当危险的啊，相当危险。所以我们要做潇洒人生、酷毙人生，不要做患得患失人生。好，我们一起站起来啊！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起立。我们背诵，我们重温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还记得罗马书美好的启示吗？我们一起来。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感谢主，看到了没有？神在大局当中已经给我们定好了，这个爱保证我们最后的得胜。所以路上的坎坷，你就不要患得患失了，好吧？不要患得患失。感谢赞美主，我们彩虹之家的。基于这样的真相，我们叫做什么呢？就叫做神拣选我，主保守我，世上艰辛何有于我，何有于我，孔子的一句很伟大的话，何有于我哉，何有于我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孔子一生遇上了很多东西啊，其中有一个啊，就是不义且富与我如浮云啊，就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真正的我要靠着不义的手段致富了，何有于我哉啊。孔子还有一些奇特的话，最后发出一个惊叹，就是什么呢？就是何有于我，何有于我的意思，与我有什么干系呢？能把我怎么样呢？能奈我何呢？就这个意思，就是神拣选我，主保守我，这是终极的保障。世上的艰辛就像飞机的湍流一样，怎么样呢？何有于我呢？ 能够真正的阻挡我到达目的地吗？还有我在呢，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就会出现坚韧啊，从酷到潇洒。还有一方面，潇洒的人不等于不遇上困难，但是他在困难面前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坚韧。原因是什么？不是打肿脸充胖子，不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不是这样的。因为他看到未来，所以他异常的坚韧，他是充满着平安喜乐的坚韧，而不是一种哎呀充满脱困苦的不是那样的坚韧。所以我们的活和做要加进我们信仰的人生。所以大家一会儿有时间也好啊，怎么样思考这两个问题，一个叫愁苦的信仰之旅，一个叫确信之争。是你倒是愁苦的一个信仰之旅呢，还是有确信的一个信仰的征程呢？